今天所谓信息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一到十六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第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它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主，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施恩典怜悯给我们。我们乃是愚昧的人，我们的本性是何等的愚昧。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的国度，认识你的国度，认识你做事的原则，认识你国度的福音，好叫我们在今生，在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之前我们能够在地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的提摩太前书快要讲完了。在快讲完之前，我想我们回想一下，保罗在当时建造教会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环境。最艰难的环境是假教师错误教导的冲击。当时这种的情形，我们可以在所有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新约的书信还没有形成，所以他们只有一本旧约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还有一本希腊文写成的旧约圣经。那怎么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所以他们会有一套系统化的教导，中文翻译成教导，原文就是 teaching， 那很多的英文翻成 doctrine 教义。所以他们当时一定有一套很简单的、非常有系统化的，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提摩太后书一到十一，后书一章十三节。所以很多的释经的学者认为，当时保罗有一套非常有系统的、很简洁的教导纯正福音的这些教义，所以他们用这些去教导福音。然后这是他们第一个做的事。第二件他们做的事呢，一部分的使徒他们记录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我们所读的四福音书就是他们所记录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记录了耶稣在地上，只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来介绍、来记录耶稣在地上做了什么事，耶稣讲过什么话，耶稣教导了什么真理。另外的呢，就是像其他的使徒，特别是保罗，他开始从他所站的位置，也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再回头去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他诠释耶稣基督的工作，诠释耶稣基督的教导，他解释耶稣基督的教导。 这些我们可以从哥林多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看到，这是他保罗在当时建造教会的方式。而这些给教会写的信后来被收集成为新约的整本的新约，所以在当时的时候他是没有新约的，非常艰难的情形。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各个地方，大概保罗的宣教有四个地方，在加拉太省、马其顿省、亚该亚省跟亚细亚省，就在这四个地方他设立教会。他建立教会的方法是，第一个，他要设立教导长老跟治理长老和执事，然后他规范敬拜的形式，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教会在各处，这是他的当初看到的保罗的宣教事工。换句话说，也是耶稣基督如何透过他在地上的代理人在当时建立教会。现在时代进步了，文化也改变了，科技也进步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仍然用同样的方法建造他的教会，而当时所建造的是一个教会的基础，不管是教会的治理的形式也好，敬拜的形式也好，还是所教导的真理也好，都是一个基础。后来的教会是在这个基础上被基督建立的，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我们看到这个事实。耶稣建造教会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教会带到新天新地。他的教会是什么？他的教会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最后要在启示录21章出现的新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那就是我们。所以那是我们要永远把我们的目标专注在那个永生的地方。而提摩太书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建造的模式，所以我再讲一遍，因为我常常一直重复，因为我是建筑师，我喜欢去找蓝图。我儿子我的大孙子谢弟兄送他一套这个 Lego 的玩具，非常复杂，有3000多个 piece，他不知道怎么盖，那我怎么教他怎么盖呢？所以有一本说明书，施工蓝图，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蓝图先分好，你要先盖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我只教他这个东西，他看了那个书，他自己也去盖了，他只有现在6岁半7岁，然后他可以看到这个蓝图盖，没有蓝图，你怎么去建造教会？没有蓝图，你怎么去走这条成圣的道路？所有的圣经的经文就像那个 Lego 的玩具一样，乐高的玩具一样，都是一片一片的，你怎么把它拼凑成为一个形象的？所以你必须要去看那个说明书，看那个盒子。那今天我们的这些的这个经文的本身呢，这些提摩太书前书就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建造的模式，这是我们需要读提摩太书看到的。这个模式它是基督建造教会的模式，在每一个时代都一样。如果我们带着这个眼光去看教会历史，你会发现这是真实，你会发现基督在教会历史中。这一段的经文，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另外一个阶段。这个经文呢有几个主题，我们的题目是，这一段的经文的题目是要坚忍持守真道，要坚忍持守真道，要坚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个主题是呼召 calling， 因为今天的经文说要持守永生，你为此被召。他不只是对提摩太说的，他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蒙召出来做基督徒的，提摩太也是，保罗也是，神呼召我们出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带出来， 呼召出来，我们被呼召出来做基督徒，作为神的子民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身份，有一个地位，在这个身份，在一个地位上，你要活出这种身份和地位的特质，这是我们的呼召。基督徒在某些事情上，他必须要彰显出来他这个永生的生命的特质，在他的生命上，这是我们的呼召。基督徒不可能活着跟世人一样，不可能永远活在被本性的辖制底下，被世界的辖制底下，不认识撒旦的辖制。我们是被此呼召出来，这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的地位。这是第一个主题，被呼召出来 calling。 第二个讲到坚忍持守，这个经文之中很多地方讲到要守住，要持守住。这个我们成圣的过程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叫做圣徒的坚忍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 圣徒的坚忍。整个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坚忍持守的生命，不是坚忍持守一次而已，是一生的坚忍持守。他说要持定永生，要守住这个命令，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换句话说，提摩太必须要在这中间持守这个真道，这个真道必须在他身上产生果效。当然我们知道提摩太已经是有美好的见证了，但是他还要继续的往前进，就像保罗一样，基督徒的一生是要一直往前进。坚忍持守是第二个主题，第二个，第三个是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基督徒的生命，保罗也好，提摩太也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好，是一场仗，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争吵，而是属灵的征战。假教师背后撒旦与那个假教师背后的撒旦的征战，所以他不会正面的去冲突，跟人冲突，他乃是跟撒旦征战。他是与自己的本性肉体征战，他是经历圣灵引导的征战，与基督联合的征战，这叫做真道打美好的仗。讲起来很复杂，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去理解，我们就堕入了一个律法主义的里面，或者就是反律法主义的里面。基督徒反正我得救，我什么要爱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凭着我自己的良心就好，要不然我们就是律法主义。所以这些都不是真正圣经的教导啊。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坚忍持守为真道打美好仗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呼召出来要坚忍持守为真道打美好的仗。那特别是提摩太，特别是教会的建造者，特别是牧师长老执事，在这段经文之中呢，我们要看到三个要点跟四个原因。坚忍持守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有三个要点，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是怎么成就的，有三个要点，然后有四个原因。我们先解释这三个要点，然后我们再看在我们的经文之中，我们才带出这四个原因。这三个要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在新人被更新中坚忍持守真道。在新人被更新中坚忍持守真道。第二点，在神和基督面前坚忍持守真道。第三个，在仰望神国度中坚忍持守真道。新人被更新，在神和基督的面前仰望神国度中，基督徒这一生可以用这三点来概述如何我们可以走得很稳，不断的长进。新人被更新，在神和基督的面前仰望神国度中。我们今天 要看第一点，后面两点留到下周来看，因为这边经文很多。因为一开始你会发现，第一点在新人被更新中坚忍持守，但是这十一、十二节中没有讲到新人被更新啊，对不对？你一定会问，这经文没有讲到的，为什么有新人被更新呢？新人被更新就讲到整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那这是我们今天需要证明。经文一开始保罗说但你，这个但你这个字就忽然，但是你不是这样，把这个整个语气焦点全部转过来。前面所讲的是假教师或者跟随假教师的错误教导所产生的情形，所结出的果子。保罗现在把提摩太跟假教师做了区分，他说但你，然后他发出了四个命令。在这两节的经文中，希腊文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四个。第一个逃避，第二个追求，第三个打仗，第四个持定。要逃避，要追求，要打仗，要持定，这些都是命令。特别到了十三节的时候，他说他在神和基督的面前嘱咐提摩太，这个嘱咐这个字就是命令。所以我们先来看为什么这四个命令是讲到新人被更新。我们来先看逃避和追求。逃避这些事，这些事当然就是指前面第二节，在前面所讲的假教师有关的所有的事，描写假教师的错误的教导和假教师本身他所结出来的那些属肉体本性的果子，自高自大。我们前面讲过，自高自大就是他属灵上的瞎眼，他根本那些假教师不懂福音，虽然他在讲圣经，他根本自己不知道福音，对基督的福音半知半解，半知半解就是不懂，讲了一半他就是虚假的福音，所以他们是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嫉妒纷争，毁谤王仪，心好像被撒旦败坏，心里面的真理被撒旦夺去。那这些情形都说明了那些假教师所结出的肉体本性所结出的果子。主耶稣说外表很难分辨出来，但是要从他们的结出的果子分辨，从他们所教导的内容，时间够长他就会彰显出他这种肉体本性所结的果子，旧人所结的果子，坏树所结的果子。所以保罗命令提摩太，你要逃避这些事，要逃避错误的教导。要逃避这些外在的境情，要逃避肉体本性中的罪。所以在这个地方不仅是给提摩太的命令，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命令。我们要问的是，你认识自己肉体本性中的罪，你有逃避这些事吗？这是基督徒的呼召，逃避肉体本性中的罪，逃避。第二个命令是追求，他说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保罗又列了一个清单，不仅要逃避这些事，他要追求，六个清单。如果我们就是很轻描淡写的看，我们就会把这六项清单当作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做人 基督徒的做人的道理来看，那我们就走在律法的里面了。往往我们都认为我们还蛮温柔的，除非没有事情来惹我，我都很温柔，我也都有某种程度的忍耐，我也某种程度的爱心，所以也就还可以了。这种的心呢，就使我们走上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道路。我认为我做了一些事情，很有爱心的事情，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些讲的所有的这些字，义、敬虔、信、爱、忍耐、温柔，都不存在我们天然人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没有时间去把一个字一个字分开的来看。我只讲一个字，温柔。如果没有这个温柔，你就没有忍耐，你就没有爱心，你就没有信心，你就没有敬虔，你也没有义。因为这所有的是一个东西，叫做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圣灵所结出的是一个果子，最容易辨识的就是温柔。那温柔是什么？我们看很多的电视剧中的女主角的温柔，那不是温柔。温柔的英文叫 meekness， 就是很柔顺、很安静。我们天然的本性有很多人是很安静的，有很多人是比较外在的、外向的。它不是讲天然的本性。圣经字典有一个定义写得很好，他说温柔不但仅仅表现在一个人外在的行为上，也不仅是表现在他与同胞的人际关系上，也不仅仅是他的本性上。所以本性上会有某种程度的温柔，但那不是圣经的温柔，它是一种灵魂的一种被植入的恩典，跟恩典被植入有关。当然他就没有再解释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解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合乎圣经真理，被救赎的恩典介入的本性之中的产生的结出的果子的温柔，圣灵的果子。那我们怎么去找这个温柔是什么呢？雅各书有，雅各书说一章二十节，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同样一个字，跟这边温柔是同样一个字 meekness，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救你们的灵魂。要存着这种的心去领受听的道。你们个人要快快的，他前面讲什么？这是二十一节，是十九节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前面讲生气、动怒、激动，激动的时候你就没有温柔了。这是雅各书的背景，雅各书的整个背景在讲信心，称义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称义的信心是结出果子的信心。称义的信心结出果子就是成圣 sanctification。 如果基督徒不明白这个道理，长不大，决定走到律法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生来我们是在行为之约下，我们是喜欢律法的。雅各书讲的这个信心是表现在制服舌头产生从上头来的智慧和温柔，制服舌头产生的从上头的智慧来的温柔。雅各书，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能够结无花果吗？碱水里也发不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怀有苦毒、嫉妒、纷争，就是我们他只是 稍微用三个字来代表我们里面所有那些负面的思想情绪，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良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是用和平所栽的。什么是智慧？智慧它就是很聪明吗？不是的，智慧是一种从生活上的操练，从经历上得来的对事情的理解，这是我们没有的。属灵的智慧我们是完全没有的，我们需要操练，从经历上，从生活上来，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神和基督透过圣灵，透过神的话，在我们的生活上操练得来的智慧，而不是一天两天就有的，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这种从上头来的智慧的温柔是要操练的，你需要认识耶稣基督的义，如何借着称义成圣施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重复的讲，几乎每一次讲到都会回到这个点上，因为这是我们最容易忘记的。带入生活中的操练，这种温柔不是我们天然本性，在没有外在遭遇的激动下的那种的温柔。这里的温柔是圣灵结出来的果子，是神的恩典下人产生一个有意识性的回应所彰显的生命的特质。我知道这件事情来了，正在中间呢，一直操练到一个地步，正在事情中间的时候，我知道，警醒的知道，这是我在操练进前结出圣灵的果子的时候。如果你在这个事情中间你全忘光了，读经祷告的时候才有的温柔，那不是，那是法利赛人的温柔。没有，除非在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你很警醒的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神要把我里面的缺欠温柔的那种的情形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你才会开始学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否则这一生你结不出来的，永远都是对方的错，我们是对的。这是我们喜欢律法，我们喜欢治义，无论我们的天然本性是外向的本性，还是天生是内向的安静，当我们受到激动搅扰的时候，神会，耶稣会带我们进到环境里面，一直把我们从最底部的那些东西挖出来，因为他要赐给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因为他要赐给我们这种温柔，因为他要给我们，他要把我们磨成像他一样。所以我们里面常常有很多的 grudges， 叫做芥蒂，人跟人之间梗在这个地方，你没有除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在光照我们。除非把这个东西除去，我们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没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就不会有真正的温柔，没有温柔就不会有忍耐，也不会有这个阿嘎佩的爱。这个爱叫做舍己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定义的爱叫做舍己的爱。没有舍己的爱就没有信心了。你说你称义了吗？把你的果子给我看，这是雅各书讲的。你说你信吗？那魔鬼也信啊。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是一个果子，那从温柔上可以检视我们自己到底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有意识的去结出这个果子。如果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 就是虚假的敬虔，就是也没有义了，所以温柔、忍耐、信心、爱心、敬虔、义，全没了。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是与神为敌的。罗马书告诉我们，不能承受神。耶稣说，房子受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就倒。那多少的时候，我们在很小的事情上稍微震动就倒。我们承受的是不能震动的国，已经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雅各是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这不是律法，是福音。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貌如何。几乎常常我也是这样，一搅动以后，我看到我自己本相又走，第二天又被搅动又出来了，直到有一天发现基督总是借着这种方式光照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本来的面目。这是很大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基督你生命圣灵的律的第一步，光照我们，这是恩典，极大的恩典。因为我们的自义，我不喜欢看见我是不好，我不承认，但是有一天神光照我们，这是极大的恩典，这是基督的恩典，使我们认识自己，认识我灵里面是一无所有的，我所有的温柔是假的。保罗说要去追求，追求有一个前提，这个追求讲了非常努力的是要拿到这个温柔。除非我们被圣灵光照引导，我们总是我们认为我们还有一些温柔，我不温柔的情况都是别人惹我的，除非圣灵引导我们，被我们光照，发现我们没有这种温柔，我们的舌头也没有，舌头上也没有，我们内心也没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灵里贫穷的时候，那就是神的祝福领导我们。一次又一次，我们天然本性的温柔在恩典之中被震动，虚假的温柔被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哀痛，知道自己为自己的罪哀痛。你记得登山宝训吗？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哀痛的人有福了，为自己的罪哀痛，为对方的，为整个教会里面这些失败的情形的哀痛，这个罪的哀痛，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一次又一次，圣灵让我们想起天国的祝福，想起主耶稣的教导，想起罗马书，随从圣灵，随从肉体活着的必要是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让我们想起这些经文的时候，那神的恩典就开始植入在我们的里面。温柔是这样子产生的，是经过一个制服你本性的那个罪才产生的。当我们开始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在操练敬虔的时候，致使身体的恶行做，这就是追求。因为你追求的时候，你必须要舍己，控制舌头，也不要去在社交媒体上写，当我们心搅动的时候，你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有问题的，除非我的里面已经平顺，都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我可以写，我可以去讲话，在这之前不要讲话，结不出果子，结出来的就是肉体的果子。所以保罗都这样子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 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的呼召竭力追求。所以这边的清单，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不是一个粗浅的做人的方式的律法，不是单单靠着自己独立自主的行为来追求的。所以这个逃避和追求讲的是什么？逃避本性的败坏，追求圣灵结的果子，就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如果你们熟悉这些经文的话，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必须要用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种成圣的过程来看今天的这两节经文，否则我们就落入律法主义，把它当作一种非常粗浅的基督教的做人的原则来做。我们忘记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总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导成圣，来教导这种方法。他教导基督随着圣灵，他有的地方他用随从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讲成圣，有的地方他讲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活祭。在基督徒还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说我用奶来给你们吃，那个奶叫做十字架的道理，哥林多前书。他们不懂，所以保罗说我用十字架的道理。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他用脱下旧人穿上新人。在加拉太书中，他用圣灵和肉体相争，讲到基督徒整个的结出圣灵的果子的过程。如果你把这些的清单当作一个律法来行，我今天告诉你说，要温柔，要忍耐，要有爱心，要有信心，要敬虔，要有义，那我就是告诉你，你就是去寻律法就可以，那你也做不到。结果我们就把福音的真理沦落为世上的小学，把福音的真理沦落为活出美好的你 Be a better you， 约尔奥斯欧斯丁的书。是的，我有一个不好的一面，我只要活出我更好的一面。结果久而久之，我们就成了法利赛人，因为我们里面的污秽没有被圣灵除去，长期下来没有长进。有两种可能，我们还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第一种可能；第二，我们还是基督里的婴孩。如果我们一生都是如此，不管我们有多高深的神学知识，无论有多伟大的侍奉的成果，很有可能只是仅仅得救而已，但是也有可能是走到引到灭亡的宽门大路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一天就要见主，所以每一天的时间都很宝贵。从这个结出果子的观点上来看，不要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最后走错路。逃避和追求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是新人被更新的成圣的过程，每一个基督徒都参与在中的过程，包括保罗，包括提摩太。所以这第一点讲到的是在新人被更新中坚忍持守。 然后保罗说你要为这个打仗，当然不是跟人血气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保罗要提摩太知道这是一种征战，这是一种对永生的持守。对提摩太的本身来说，他两件事情是要打仗的，要持守的。第一件 是他的侍奉，是他的呼召；第二个是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在这个侍奉之中，他会受到很多的操练的环境、试验的环境，所以他必须要有上头来的智慧。提摩太必须要指出他的会众在属灵生命上走错路了，因为他们听了错误的教导，在公开的时候，在私底下的时候，他都要这样子教导他们。所以保罗在其他的地方，提摩太后书讲，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居然在保罗建立的教会之中有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见今天的教会。所以这是提摩太的呼召，他自己不断的要被他自己所传讲的道更新变化，他还要为这个道去征战打仗，为跟这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去征战。这边讲到两个原因，为什么他要为这个真道去打仗，为什么要持守。第一个，他一开始说因为你是属神的人；第二个，你是为此被呼召出来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神的人，都是属神国度的子民，都有神儿女的身份，与基督一同做后世神产业的承受者。你要活出这个样式来，活出属天的生命的特质，在温柔上彰显出来，在受激动的时候，在负面的人际关系中，你结出果子，这是得胜的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你有责任，而且你参与在其中，这是一个荣耀的工作，正在施行在我们的身上。不要看到说我的自我被彰显出来了，你要感谢主，改变我们的看法、悟性、领悟力，知道。所以你知道基督徒一生是征战的，是属灵的征战，是与自己的肉体和自己的自我的征战，是与这个要过去世界的权势的征战，与撒旦的征战。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大家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思想它，能够带入到生活之中。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当代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把很多把讲道这个拉低了它的重要性，把圣经辅导提高到讲道的地位。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他希望别人围绕着我们来服侍，所以圣经辅导的确很重要，不能缺少，但是他不可能在讲道之上。而一个牧师，他也没有那么，当教会长大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时间去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他去辅导他，他需要在讲道的时候就把真理讲清楚，然后圣灵透过这个道，让他的百姓可以在生活之中，在这个里面去认识那个真正的耶稣基督，在生活上如何带领他们。圣经辅导是什么？圣经辅导就是讲同样的东西， 就是把福音按因为听到的结果你不会应用在你的实际的生活上，所以你需要有人去光照你，圣灵的光照你，你也不认识，告诉你在你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情况之下，圣灵在做什么工作，要如何的把福音赐给你，要如何的改变你的生命。如果圣经辅导不讲这些，就不是圣经辅导，他没有福音，他只在教导你律法，一些经文的经句你去遵守。你需要温柔，你需要忍耐，你需要信心、爱心，信心就好了，爱心就好。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操练，从内到外的。这是今天基督教的危险，这是我们真正对于这个错误的教导要非常小心的。神已经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事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否则你不会信。但是他现在要那个生命长大，要结出果子。这是提摩太的呼召，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快结束提摩太前书，你让我们看到你呼召我们出来，和提摩太和保罗一样，你要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你做事的方法，让我们认识你不是定罪我们，但是要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怀着不一样的心情在我们生命之中，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能够与你结合，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跟随你，背负自己十字架，否定自我，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使我们得着不可震动的果，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这是你要赐给我们的。主，我们渴慕，我们渴慕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所生出来的温柔的果子，忍耐的果子，爱心的果子，信心的果子，使我们有那合乎敬虔道理的敬虔，使我们在义上能够满足你律法的要求，靠着你的圣灵，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